庄子这学门，最重要的是生活上的修炼跟实践。所以我们这个课在介绍庄子的原文的时候，同学做笔记的重点就放在这段原文，这象征物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在哪些地方，怎么用。做笔记就记这些小招数就好。如果真要练庄子的话，不必写太多理论，操作发发才是这个课的重点。如果这个课教的庄子第二篇、第三篇这些细部的心法你没有练过的话，基本上甩不动后面的大招。昨天在吃饭的时候跟老同学在聊，我说庄子的心法每一招你每练一次就会感觉到有一次的功力长进。你若像我这样练得比较久，你就会发现第二篇的第一招练起来，因为第一篇只是题解不算招式，原本会想要辩论，想要说服别人，是因为我还有什么真相没有看到。等到你真正找到真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忽然变得不想说服别人，这是第一招。这样一下可以去除一个我执，所谓我执就是内心不符合事实的部分。当你找到真相，消除了那个内心的谎言，我执也消除了。简单来讲，练庄子的所有功夫都在第一招里面，但这第一招可以长的功力却不如第三篇的第二招承认事实以去除情绪来的多，而第四篇的第三招做有罪恶感但快乐的选择长的功力就更多了，但愈长功力的也就愈难做到。所以实际要练的话还是得一步步打基础。我们内心有很多很多的程序设定其实是不服事实的。比如说郭秘书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你出门就要想象外面的人全部都是坏人，世上只有爸爸妈妈是爱你的，知道吗？这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设定，但那个设定有可能是谎言。我们的人生都是照着我们内心的设定在做，那设定就是所谓一个人的信念观念。而庄子的训练就是一个毁三观的过程。昨天有一个同学跟我说，我觉得我女朋友这样子她不对。我说这样叫不对吗？我不知道那样叫不对啊。对我来讲，你个性上有这个罩门，你女朋友出这里来虐你，这是大宇宙给你的礼物也说不定，哪里有不对。还有一次天威助教去相亲，他带了一个在饭局上非常讨人厌的朋友一起去，结果那个朋友把对方那两个女的气得脸发青。一般人会说天威你这样不对，吃饭就要开开心心，你怎么带了这样一个人来？但我就会觉得这有神妖不对，天威可能下意识的就想把这个相亲搞砸掉，于是就带了一个很讨厌的人把整桌饭局灭了。所以练到家练久的人不会用对不对这种是非的观点来看事情，只会用因果的观点来看事情。就像人硬该说话算话，这是一个是非，我们约好什么事情，如果我没做到大家都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我跟天威助教就约好说，如果我说要带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我就罚200块台币给你，如果你犯规也罚台币200块给我，如果我们犯第二次就罚400，犯第三次就800，犯第四次就1600，每次都乘以2，等到犯第20次就是天文数字了。我会用这么严苛的方法来要求我自己不要说话不算话，但是我不一定会说这是对的，我只是说守信用通常是比较方便的做法。但2014年我在大陆教书，那时候也答应人家要教完一年，后来生了病觉得这工作真的不喜欢，然后就违约不教了。那我也是说话不算话了，但是我觉得这虽然不对，可是我比较快乐啊。我并不是那种觉得人应该说话算话就勉强自己咬牙硬撑的好汉。我只知道因果，结果是我会比较快乐的话就选择比较快乐的结果。像这样的状态你也不能说我是好人或者说我是坏人，你只能说这个人没什么三观。观念是一种地图，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地形，很多时候它就是谎言。你练庄子慢慢去除掉自己里面的谎言之后，就会能够如实的面对这个世界。这是如同字面所说 literally 的修真。2020年2月9日星期日过去，我的庄子特教比较大班的时候，有时候同学上完课间问的问题往往让我觉得没问在有用的地方。 我觉得最没意思的问题是说，叔叔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好变，你觉得他这样是问题很大吗？我说，是你要练庄子，还是你的朋友要练庄子啊？或者说，叔叔，我爸妈很啰嗦，那你觉得我妈妈是不是应该怎么改？我觉得庄子这个东西没有要练在别人头上的。对我来讲，如果我妈很啰嗦，她就是我练肌肉的哑铃。这哑铃当然是越重，我才可以练到越多肌肉。对我来讲，我没有觉得任何一个别人需要练庄子，不用把这个是非论到别人身上吧。眼前我练它，是因为我有痛苦，我现在活着还有不够幸福的感觉，我希望我的人生更有幸福感，我有要更幸福的渴望，所以我练庄子，至于别人就不必去动它了。所以练庄子并不需要花力气去搞任何别人，练庄子只是要去发现我的人格设定里面有那么多的谎言，然后用一些方法来清理这些谎言。好比说，像是下很多心灵书籍，疗愈密码、梦想密码，它的手势是这样子，插手按在心口，左转九圈，右转九圈，做三次。这手是我很爱做。或者用什么夏威夷打法，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这些小花招我都会用。每当我发现我内心有言的时候，我就会说，呀，大宇宙，请帮我洗掉这个谎言。然后左转九下，右转九下，这只是仪式而已，你不做效果也差不多。人生在世，用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说，小孩子四岁到六岁以前，那时候还有费特波的脑子的时候，就可以重写程序。可是这个小孩子被写入一些程序以后，年纪稍微大一点，就没有这个脑波了，那你要再改写就难了。典型的例子是这样的，比如说梦想密码、疗愈密码的作者讲，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一次要一支棒冰，他妈不给他，结果他就被写入了一个我不值得被爱的程序。等到他长大，他就一直带着这程序，不管做什么他都预设了人家不会喜欢我，然后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在过日子。就像中岛美雪的歌词 LT 孤独的肖像 GT 唱的，可悲的并不是失去你，可悲的是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那样。